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是我乐意，还有是谁呢？
我是姚谦，大家好。
那我们有个也算是新栏目了，这一次是第二次的哈，第二集就是撒母耳记次要人物谈，我们就谈他们对两个王扫罗和大卫的影响，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对自己的启发哈。那牧师，我想问你一个热身问题，你对撒母耳有什么整体的印象？
撒母耳这个先知啊，他母亲哈拿很辛苦求来的，所以他的出生呢，对我来说呢都是很特别的人物。那么，所以做先知的这个撒母耳呢，他的一生为铺排君王出来，他的生命的祷告经历，我非常的敬佩。
我就很扎心印象深刻是他是一个有感情的人，
感情的人，
因为我从一些小节的经文啊等等，我看出他对扫罗是非常有心有爱，所以后来他就为扫罗忧伤。
对对对，这方面也相像，
就是恨铁不成钢的那种。哇，我就很扎心啊，当他看见那些人民百姓说哎呀我们要立王无论如何，
他不开心。
对他就很不开心，而神也安慰他说你放心啊，你放下吧，因为他们厌弃的是我不是你。哇，我觉得他跟神这段对话我也很扎心。
所以撒母耳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有
感情
的人。
对、
啊。我就很佩服他在这样的不容易的光景里的祷告的生命。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撒母耳对扫罗大卫这两位主角的影响。
撒母耳、
约拿丹、
米甲、
亚尼尔、
亚甲、
多伊、
尹多尔女巫、
拿丹、
亚沙龙、
拔示巴，
让我们一起细看这些人物，
为扫罗大卫来个立体扫描。
撒母耳记次要人物谈。
好，我们就是借着谈撒母耳对扫罗的影响，就是可以从侧写侧面来看扫罗和大卫哈。首先请牧师介绍一下撒母耳对扫罗的影响。
撒母耳对扫罗的影响呢有几个大方面，第一个很明显就是他高立扫罗为王呢，在撒母耳记上十章一节哪里呢，就我们可以这样说，因着他高立扫罗呢，就确立扫罗后来往后的政权的合法性。那么经文的内容呢，撒母耳高立扫罗为王呢，撒母耳记上的十章的经文是这样说的，这不是耶和华高你做他产业的君吗？那么这个行动呢就很清楚让人知道神赋予扫罗神圣的合法性，
他的王权、
啊、完全的合法性了，使他成为以色列第一位王。这个也标志着以色列从士师时代呢过渡到君王的时代了。这个高立呢给扫罗提供了信心跟公众的认可，这个是肯定。但也带来呢对服从神的期望了，
就是他既然受了高立，他就必须遵从神的吩咐去做王。
对，所以这个行动呢，一方面奠定了扫罗的王位，但是很可惜，我们往后念经文也了解，也成了后来他失败的起点，因为主要的原因是扫罗未能满足神的标准。那么这个是撒母耳对扫罗影响的方面呢，就
给他政治的合法性。
那么第二呢，就是扫罗他的道德跟行事为人，撒母耳成为他的一个
尺子量度的标准。
标准，
撒母耳为扫罗的道德和行事为人树立一个标准。
在撒母耳记上这卷书呢，我们看到扫罗是很在意撒母耳的认可的。
对，
毕竟在宗教上跟道德上呢，撒母耳是神的代言人嘛。在道德品格方面呢， 撒母耳也是扫罗作为君王行事为人的一把尺子。那么透过撒母耳呢，扫罗得以认识神对他的期待和要求。
嗯，
就算在
撒母耳拒绝他，
拒绝扫罗往后呢，啊，我们看见扫罗还是试图呢，在得到撒母耳的认可。
嗯，
比如我们如果看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三十节，那里呢就看见扫罗请求。哎呀，这一幕我也很
扎心，
扎心了。
嗯，
我们在这里看见扫罗请求撒母耳在长老面前要荣耀他，
这渴求了，简直是。
对对对对，所以呢，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七节就表达，当撒母耳要离开扫罗的时候呢，
因为当时他已经拒绝扫罗了
嘛，对啊，他拒绝了扫罗，甚至要抓住撒母耳的
外袍的衣角，
甚至呢，外袍子断了，但是。你可以在这里看见扫罗多重视撒母耳对他的认可，啊，他失败也好，还是要抓住撒母耳。那么我们再反省一下，撒母耳为扫罗提供道德和品格的准
绳，
但可惜扫罗只在意他的认可，没有按撒母耳所说的去遵从神的旨意。
嗯，
这个是第二方面了。
我觉得他很功利，他只看重哎，这个是有名望、有影响人，因为是神所立的那个士师，也是先知，也是祭司和三重身份。好，你得人尊重，所以我就抓住你，因为有你，我就得到认可。对撒母耳，他是有点功利，对吧？
我的用字就是哎，扫罗很要面子，
面子，
所以呢，这个都是他失败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啊。这个是第二方面呢，撒母耳是他的一个准绳了。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我们看见撒母耳呢责备，而且明确的来拒绝扫罗。
嗯，
因为扫罗他不跟从神的旨意。哇，重要的经文就在往后呢，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八到十五节，我们看见。跟非利士人的征战，扫罗不等撒母耳就妄自献祭，
因为献祭应该是祭司撒母耳的职分，不是君王的职分。
这个是一方面呢，他没有等到撒母耳就妄自献祭。那么另外呢，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另外神吩咐与亚玛利人的征战呢，扫罗也没彻底的来跟从神的命令。
嗯，没有杀绝那些亚玛利人的牲畜还有那个王。
啊，所以呢，我们看经文的内容呢，十三章十三节，那么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啦，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吩咐你的命令。哇，撒母耳说这句话呢，从神而来，而且也是非常坚定。那么我们也看见扫罗呢，也没有完全消灭亚玛利人，亚玛利人的王那个
亚甲
和牲畜。那么撒母耳宣告神已经废除了他的王位啊，这个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跟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
嗯，
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
哇，
如果神是这样对我说了，你看那个，
我晕倒了，
要晕倒了，糟糕，
都不想活了。
那所以呢，撒母耳呢，在这里呢，我觉得如果我那个时候是在场呢，看他的面是真的很难看的。那被撒母耳拒绝是希望呢，更重要的是他宣告神对扫罗的拒绝，
这个才使人绝望。
人拒绝他，先见拒绝他都是小事。但是神来拒绝扫罗呢，就让扫罗的心理呢跟精神崩溃呢，都往后我们就发觉很厉害。其实啊，我们分析一下，他妄自献祭，或者说也保留亚玛利王这个亚甲跟牲畜呢，反映扫罗他更深层的内在价值观，
不只是表面的这么简单。
对对对，他不是表面的嘛，就是没有很。小心把神的命令放在第一位，没有尊神为大啊，这个都是对我们今天练他的事情的人呢，一个很大的尴尬了。
嗯，所以其实这个事件是暴露了 扫罗内心的真相很严重啊，不光是有没有献祭，但扫罗给内的感觉呢，他是没有面对自己内心那种黑暗和不以神为首的问题的症结，他没有面对。如果有面对，他会向神悔罪的。他反而是做两个很不好的事情，一就是推卸责任，
对
吧？
对对对，
他就例如在腓力士的事件当中，他就暗示扫罗不该迟的，
为什么你知道？
对，所以我才献祭啊。在亚玛力事件当中呢，哇，我觉得他其实应变能力也很高的，他就狡辩了、啊。当那个撒母耳问，哎，我怎么听见那些牛羊的声音？他就哦，他反应很快，其实留给自己用。他说哦，这些是哇，上好的牲畜是百姓，而是不关自己的事一样。
对对对对，
他说没你的准许，百姓怎敢这样做？他说哦，是百姓要把这些上好的牲畜留住，要献给耶和华。哇，这是推卸的，
推手的高手。
一干二净。另外，他有一味寻求外在的安全感。好，他一味寻求别人的认可，真的没有会认罪的。刚才讲过了，他是撒母耳面前呢，其实有悔罪的。撒母耳记上15-30节，但其实看他上文下理，我们看到他很可能只是要说服撒母耳和他同去，在百姓和长老面前呢，是要
给面子而已。
对对，结果这样的人都不面对自己的罪的一个人呢，就越陷越深，后来就越走越远。就开始妒忌别人啊，偏执啊，想杀那个大卫啊，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后来居然身为一个神所立的君王，在撒母耳记28章，撒母耳记上28，居然要交鬼，哇！
所以都想象不到啊，这个君王他一方面命令不可以交鬼，自己来犯法，
这也是律法所命令不可以的嘛。
所以呢，神让撒母耳来责备扫罗，其实是希望他悔改，但哎呀，很可惜，我们今天看到经文表示出来，他只是在找借口脱罪，而且也哎呀，最好撒母耳你还给我面子，从没有面对自己的黑暗，结果呢就被神弃绝，让撒母耳似乎呢也为他非常伤心难过。
我们来反思一下哈，看到扫罗这个徒弟哈，怎样使那个撒母耳失望哈？牧师有没有曾经栽培一位肢体成长？因为你作为牧师，肯定有很多徒弟或者是服侍的小羊，你对他抱有希望哈，很大的希望，最后他行事为人使你很失望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或者从当中这个失望事件，你自己学到什么呢？
哎，当然有了。牧会的年间，羊群很多，同工也不少。有一位同工，我早期看他也非常很好，很热心拆船，关心宣教士。但是后来他婚姻失败，而且也屡劝不改。
屡劝不改。
屡劝不改。
后来呢？
后来就离开了。
哦、
他虽然曾经公开在会众里面认罪，但是结果也是离开，所以我也很失望。这个是其中一位了。当然 也有一些同工走极端，他不走正路，那么这个也是算不算我栽培他，我也不敢说是神的工作，但是是传他人。
我有类似的事件，就是有一个肢体哈，他是就是我从前去宣教时候认识的，就是大家都对他抱有希望，他也打算念神学，就是一生奉献给神。后来就有一天他给我通电话吧，他就告诉我，我要使你失望，然后就哭，因为他婚前性行为，结果就跟那个姊妹也是结了婚，现在感情也不错，但是他因为这个事情，教会当然就不会推荐他念神学，所以他清楚神呼召他，但因着这个一个失败，他就起码到现在还不能当传道人了。
人生呢，就不要走错路，一走错路呢，有时候人可能不给我们机会，可能神给我们机会，你要小心点，神给我们机会，但是人包括教会可能不给我们机会。
现在教会是给他机会，因为经过一段日子了嘛，观察他也
就好了。
所以现在他跟他的妻子，还是在教会有服侍，
挽回他了。
啊、对对对，所以啊，想起来还是觉得挺扎心。但是我从这个事件就看到，如果你悔改，愿意面对自己的罪，神还是会给他机会的。我就看到，只要你信而顺服。
当我与主同行。在他话语光中，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当我肯听命令，他就充满我心，心的顺服着主肯同行。心而顺服，因为主自意外，不能得耶稣喜爱，唯有心而顺服。
好，我们也来谈谈撒母耳对大卫的影响。
对对，撒母耳不但对扫罗高立他为王，对大卫也一样了啊，也有几方面值得我们去想想的。那么撒母耳呢，高立大卫为王呢，很清楚记载在撒母耳记上16章1到13节。经文的内容呢，也是撒母耳根据神的指示呢，他就前往耶西的家，就是大卫的父亲的家，高立大卫来作为未来的王啊。这一段的经文呢，从他兄弟里面呢来拣选啊，这个大卫呢都很精彩的。那么13节16章就记载，撒母耳拿脚里的膏油在他兄弟中膏了他，从这日起呢，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哇，这个就是很有趣哦，这个特别提到一膏力呢，神灵呢就感动大卫。这个行动在扫罗还在位的时候进行呢，就给大卫神圣的认可，使大卫后来成为王的基础。
合法性、
这个、可能也危险，如果我们晓得扫罗妒忌、他还在位是王，
哇，你告立了，
你告立另外一个，
又告立另外一个人，
所以呢这个都是危险的行动了。这个告立也标志着大卫的崛起呢跟扫罗的失败是一个强烈的对比。这个行动也给大卫提供了信心跟盼望一样了啊。
那个大卫吧就更有安全感，因为我是那个撒母耳所高立的嘛，不是我自己说要做王的嘛。
所以这份安全感呢，可能对大卫来说呢，就成为他日后呢可以宽容对待扫罗。比如啊，我们可以想象到，哎呀，他面对扫罗的追杀的时候，撒母耳记上经文呢都记载他不杀扫罗的意志啊，都有相关的。那么第二方面，撒母耳不单是高立大卫啦，我们也看见他也是保护支持大卫的。特别大卫在逃避扫罗的追杀，撒母耳记上19章18到24节就有这个场面。大卫因着这个扫罗的追杀呢，逃到撒母耳在拉玛的住所。撒母耳呢保护他免受扫罗追捕，导致扫罗的使者甚至扫罗本人被圣灵感动而说预言啊，
我觉得
这个也很奇怪，
很有趣，
很有趣啊。
那你就讲到扫罗派来捉拿大卫，去的人呢就见一对先知受感说话，撒母耳也站在当中，去的人呢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有人把这事告诉扫罗，他又派另一些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扫罗第三次派人去的人呢，他们也受感说话，然后扫罗亲自往拉玛去，到了西姑的大井，问人说撒母耳和大卫在哪里，有人说在拉玛的拉约，他就往那里去，神的灵也临到他，他一面走一面受感说话，直到拉玛的拿约， 他也脱了衣服，也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日一夜赤身躺卧。因此有人说扫罗也在先知中嘛，我觉得很有趣。
对对，
之前呢、啊、撒母耳已经伤心到一个地步，说我就以后就不见他了。经文就说以后他也没见那个扫罗，哎，没料到重逢是这样的重逢。
对对，所以这个撒母耳可能都没有这样想到。现在我们是在说撒母耳对大卫的支持保护，就插进这段经文扫罗也再进来了。
神让撒母耳非常的保护那个大卫。
这么有趣的经文就让我们看见撒母耳对大卫在这个时间的支持，持续支持呢是非常重要，他提供了实际的保护大卫。因为撒母耳也是一个重要的领袖嘛，在当时这个场景里面，那么这个保护的时间一定强化了大卫对神旨意的信任。因为大卫已经落难嘛，在这么惨逃命，那么撒母耳先知在此时的角色呢体现出来呢，就是他灵性的权威啊。如果没有撒母耳的保护呢，大卫就可能呢落在一个更不容易的地步。
但这里可能这个事件也导致大卫以后后来就很尊重先知，因为先知撒母耳曾经救他这样哈。所以当拿单直斥其非，说他不应该犯奸淫，他也能谦卑接受，可能有这个影响。
这个也有相关啊。所以大卫的灵性当然一方面跟扫罗比较呢，都我们看见都完全不一样。那么第三方面呢，撒母耳对大卫的影响不但是盖了他为王保护支持他，也是跟扫罗一样了，撒母耳是他道德跟信仰的榜样。那从撒母耳记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事情呢，就是撒母耳对大卫的直接的教导不多了。
对，
这个真的我们看见撒母耳对扫罗的说话就很多。
对对对，
那么他直接跟大卫对白呢就没有，很少
很少，不是没有。
所以呢撒母耳本人他本身的为人对扫罗的教导呢就明显，对其他百姓的教导也是很多，但是对大卫直接说话的不多。但是就是因着这个保护的事件，那么我们看见也是确实的影响着大卫。比如大卫在成为王往后，他懂得继续来寻求神的教训呢，撒母耳记下七章哪里记载，很大可能是间接的受了撒母耳这位当代属灵先知领袖的影响。
所以作为一个好的属灵领袖，哪怕其他人看着你，哪怕跟你的直接交流不多，也是会有很大的影响。那往下牧师我们就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总结，就是把撒母耳对扫罗和大卫的影响来比
对
一下，
对
好不好？
对对，那么两个呢都是被撒母耳来高立为王的，
就标志他们王权的合法性。
对对对，这个对扫罗给他合法性，也是标志他作为王位的开始。当然大卫刚刚说也一样了，那么另外呢我们看见撒母耳呢就直接的来责备拒绝扫罗，扫罗
选择逃避，
对他逃避而且也不听，甚至要面子。结果我们看见往后呢扫罗就好像弄到自己精神的崩溃，而且他妒忌也对身边的家人啊，包括追杀大卫呢让其他人没有安全感。但是对大卫来说呢，他是间接来支持大卫成为王的，
因着他的不受斥责和逃避哈，所以大卫就更有合法性了。
撒母耳对扫罗的责备都很强烈，就没有记载大卫有什么觉得他不当的地方。第三方面当然他对两个为王的都有他的保护跟支持啦。虽然他责备扫罗，但是我们也看见他，哎，扫罗说，哎呀，你在长老面前要抬举我，还是撒母耳给他提供面子，还是让他在百姓面前得到尊重。那么刚刚我们说，撒母耳也在大卫逃难的时候呢，提供实际的保护大卫。
在拉玛。
对对，而且强化他的信仰。
嗯，
那么两位都是以色列君王的扫罗跟大卫，在撒母耳身上呢，也是学到他的榜样呢。那么最可惜就是扫罗选择背弃神，背道而行，不遵从神的吩咐。
嗯，
但是大卫呢，我们看见他大概都顺从，而且跟神的关系就越来越亲密了。
嗯，那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对两位君王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扫罗，他提供了起初那种王权的合法性，但扫罗的榜样和劝诫呢，他却不愿意接受，就是你给我的那种认可我接受哈，但是呢我就不想改变我自己。对大卫呢，撒母耳也同样提供了王位的认可，也提供实际的保护，也树立了榜样和行事为人的标准。大卫选择的是跟从撒母耳，服从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对我们今天也是很有启发的。
嗯，
一位伟大敬虔的属灵领袖就摆在你眼前，可是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反应的。
哎，这个都是人间世界呢，常常看到的事情，我们真的要
引以为戒的吧？
引以为戒，对。那真快呀，
妈妈的吉娃娃。撒母耳，
高利扫罗大卫，
树立榜样，
传达神旨，
劝解引导，
保护支持。
扫罗选择只爱面子不爱神，
大卫选择尊神为大，专爱神。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分解撒母耳记中的次要人物，
一起学习其中的属灵教训。
牧师，请你为这个撒母耳对两位君王的影响做一个简单一两句的总结好吗？然后我就给听朋友一个反思题。
撒母耳对扫罗表示他的失望，但是还是保护他，坚定他继续来做神要他做的事情。但是大卫呢，撒母耳在他身上呢，就明确看到他日后成为王啊，他有的优点，我只能这样的来表达撒母耳这位先知在两位以色列的君王身上所做的事情。
那给听众朋友一个反思题，假如有人像撒母耳对扫罗一样直吃其非，明明说出你的那个过错哈，你也真的犯那些过错，你会接受他的好意马上悔改，还是像那个扫罗一样就逃避呢？牧师，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
我一定选择来跟从神呢，不逃避了。要不然就落在好像扫罗这种的结果了。
其实逃避是真的没有益处的。那但愿扫罗作为我们的一个见解哈，引以为戒。那今天谢谢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分解撒母耳记当中的次要人物，为扫罗大卫来一个立体扫描，来一个我们最喜欢，我跟姚牧师的最喜欢就是大图画啊。今天谢谢你，
我是姚谦，
我是乐怡，拜拜。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生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